第十五首，击奸者，布鲁内托·拉蒂尼，犯击奸罪的神职人员和文人学士。击奸者，这时我们沿着一条坚硬的河岸走开，扫溪的雾气从上覆盖，这就是溪水与河岸免受火与烧灼之灾。正如圭赞特和布鲁日之间的那些弗拉芒人，生怕海潮向他们冲来，他们筑起一道堤坝把海水挡开。也如帕多瓦人在卡伦塔纳感到热天到来之前，就沿着布伦塔河筑起堤坝，保卫他们的城市和村镇不被洪水冲垮。地狱中的那些河岸也是这般光景。尽管那些建筑师，不论他是何人，不曾把河岸筑得同样厚大，同样高耸。此刻，我们已经离开丛林很远，我看不清他在何处。尽管我把身躯调转，这时我们遇到一群鬼魂，他们沿着堤岸前行，每个鬼魂都在观察着我们，就像一个人夜返在新月之下注视另一个人，他们朝着我们凝眸定睛，就像年迈的裁缝在引线穿针。布鲁内托·拉蒂尼，我就是这样被这群鬼魂盯视着。其中有一个人认出了我，他扯住我的衣襟喊道：“多么奇怪！”他把手臂朝我伸过来，我这时才把视线盯住他那被烈火烧伤的面容。那焦黑的脸庞并不妨碍我的头脑认出他的形影。我俯下身来，把我的脸靠近他的脸，答道：“是您在这里吗，布鲁内托先生？”他于是说：“啊，我的孩子，你万物不快。倘若布鲁内托·拉蒂诺转回身来与你同行片刻，而让队伍向前走开。”我对他说：“我竭尽全力请求您这样做，假如您愿意让我停下来与您待在一起，您就这样做吧，只要那个与我同来的人乐意。”“啊，孩子，”他说，“这群人当中，不论哪一个，只要停步不行，就要躺上一百年。即使烈火烧灼他，他也不能给自己遮掩。因此，你索性向前走，我会跟在你身旁，然后我会把我的队伍赶上。这对鬼魂正在为深受的永恒苦行而啼哭。”我不敢走下河岸上的道路与他并肩同行，而是低垂着头，就像一个人在毕恭毕敬地走路。他开言道：“是事出偶然，还是天命所定，使你在末日来临之前就下到幽冥？这个带路的人又是何人？”我答道：“我在上面的尘世，在那明朗的人间，曾在一个山谷间迷失路径。这正是在我满盛年之前，只是在昨天早晨，我才离开那山谷。而正当我要重返山谷时，这一位就在我面前出现，是他带领我沿着这条道路返回家园。”他于是对我说：“ 倘若你随从你的心宿指引，你就不可能不获得光荣的成功。如果我在那美丽的人世所见属真，我若不是死得如此过早，眼见上天对你如此厚爱，我本可以给予你的事业以有利的安排。但是这忘恩负义的歹毒的人民，他们来自那古老的黑埃索莱，依然不改那山野和顽石般的秉性，尽管你做尽善事，他们还会成为你的敌人。因此在那酸涩的野果当中，理所当然的不该让那甘甜的无花果结成。他们在世人就已臭名昭著，被称为有眼无珠。这帮人贪婪狂傲而又嫉妒，你该注意，不可使自己沾染他们的习俗。你的命运是你得到无上光荣，以致不论是这一派还是那一派，都恨不得把你活剥生吞。但是你千万要像草儿远离羊口那样的远离他们。那些非埃索莱畜生们把他们的同类当作饲料，倘若在他们的粪堆中竟然还长出青苗，万不可让他们把它触动，因为那是罗马人的神圣种子早复生。正是在那万恶的巢穴建成时，罗马人曾留在其中。我答复他说，假如我的愿望能得到充分满足，您本来也还不至从人间被逐，因为您按亲切而慈祥的父辈形象深深铭刻在我的心房，而如今这形象却令我心伤。想当初您在世上曾时刻教导我，一个人如何才能万古流芳？我对您的教诲是多么感激不尽！只要我一息尚存，我就该用我的舌尖时刻将我的心迹表明。我要把您所讲有关我余生的话一一记下，并把它与另一个人的预言一起保存。我若能见到哪位能说明此事的圣女，就请她来说明。我现在只希望您能明白，只要我的良心对我不加责怪，我已经准备好听任命运女神随意安排。这种意识对我的耳朵已不新鲜，因此我让命运女神任意移动她的轮盘，就想让农夫任意把她的锄头挥动一番。这时我的老师转过他的右脸，把身躯也朝后右转，他看了看我，随后说，善听者才能牢记心间。期间犯罪的神职人员和文人学士，我也并未因此而不再想与布鲁内托先生谈话。我问他，我的同伴当中有谁职位最高，名声最大？他于是告诉我，了解一些人是适宜的，而对于其他人则最好成绩还是缄口不言，因为需要谈的是那样多，而时间却又是那么短。总而言之，你该知道，所有这些人都曾是享有盛名和伟大的神职人员与文人学士，但他们在世上都被同样的罪孽多玷污。普利夏恩在与那污浊的人群同行，还有那弗兰切斯科·达利尔索， 你若还想见识以慈爱这些秽物，你可以看一看那个人。他曾被众仆之仆从阿尔诺调往巴吉里奥内救神，正是在那里他留下那用来满足邪欲的神经。我还想再多说几句，但是我不能与你多叙，也不能再伴你同行，因为我看到那边沙地上扬起滚滚烟尘，前来的人并非我该与之为伍的伙伴。现在我把我的宝库托付给你，此书是我得以永生的凭依，更多的要求我也不再提。说罢，他就转过身去，就像维罗纳越野赛上的那些参赛者争先恐后地跑去夺取绿旗，像一个赛胜者而不是赛败者向前奔去。